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我们要能够站立得住。那最近好像国内演过一篇叫什么，一个抗美援朝的一个影片啊，就是用这个血肉之躯，完全是就在那儿在那儿啊，一群的血肉之躯就冲上去了，完全这种战争的场景是非常非常惨的。我不讲中国好了，我讲这个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好像是日本和这个美军，日军和美军争夺硫磺岛，太平洋战争，那是打得最惨的一个战役。当最后的这个日军被美军围在一个山洞里的时候呢，那美军劝他们投降，我忘了电影名字叫什么了。日本军官就在里边大喊，拼命的喊，跟他那些剩血不多的士兵喊，说我们不投降，我们要这个效忠天皇，我们要誓死而战，就这么喊，我们要效忠天皇誓死，我们要为天皇来捐躯。我们到了为天皇捐躯的时候，我们要一直这么战斗下去。这个美国军官听说，那翻译他那喊什么呢？他说他喊说他们要为天皇捐躯。这个美国军官听了很不理解，他说为天皇捐躯，那好啊，那我们来了不就成全他们就好了吗？我们在这，我们不是来这为总统捐躯的，那我们就来这儿成全了他们，去了把他们成全了，让他们都为他们天皇捐了躯，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挺好的吗？所以我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作战的理念，不是去那儿用自杀式的方式来赢得一场战争，而是要解决你的仇敌，然后我们平平安安的要回家来。啊，这是讲到说，我们要抵挡住仇敌的攻击以后，你自己还要站立得住，因为将来我们要和神的众教会一起要凯旋而归。啊，这是讲到这个征战的结果。好了，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我们知道整个战争的性质，以我双方的势力，以及战争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军事装备呢？我想这段经文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的，啊，也有很多人一定听过很多很多这关于针对这段经文的讲道，还有很多人写了很多啊关于这几节经文的一些这个 Bible commentary， 就是一些经文的注释。那我所知道的最长的一段的圣经注释，就是专门解释这几节经文的啊，最长的是17世纪的一个清教徒叫 William Gunnell， 应该叫 Gunnell， 是 William Gunnell 这样一个清教徒，他啊，写了一个叫做《基督徒的全副军装》这样一个 commentary， 这样一个圣经注释，你这写的多长吗？以前的这个印刷的不像现在这印刷这么，以前都是那种双列的字印的密密麻麻的，写了1200多页，就这么几节经文，啊，这是写我见到过的最长的。关于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圣经的注释，那今天我不可能会讲那么多啊，而是要把这我们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这些军装上，这些军装它们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一个特性，它如何防备撒旦在哪一方面的一个攻击？因为保罗是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是用当时装备最精良的罗马这个士兵的一个军装啊，来比喻啊，来这个表达在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所需要什么样的装备，我们要防备撒旦怎么样的攻击。那假如我在想，假如保罗活在现代这个时代，面对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战争武器，他会怎么写呢？啊，我一直在想，我想不出来应该用怎么写。这个这些显然对付现在这些装备，对付现代化的战争，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它是非常非常起作用的。所以我们不是去研究说这些兵器怎么样，这些军装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军装它代表的是什么样属灵的含义，而它所能防备的是撒旦啊在哪一种的进攻。 第一个，在我们装穿准备军装以前，我们先有一个姿势，就是什么？说你要站稳了，站稳就是一个迎战的这样一个姿势啊，你要开始准备迎战了。那这站稳的话呢，在古代打仗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姿势上，你必须要个一个先气势上要先胜过他啊。如果你在那哆哆嗦嗦在那儿蹲在那儿或趴在那儿或躺在那儿的话，那你没办法打仗了。所以你首先要站稳了。表示我不惧怕战争，表示我已经做好了来征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样对于打好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仇敌是强大的，我们知道在三个战场上我们要同时征战，外边有这个败坏的世界，就是我上次在好像讲主日学的时候我提到说灵界啊，有这个空中掌权，权柄都是在灵界，撒旦的掌管着空中的权势，就是这是在敌占区。然后呢，周围这个是个败坏的世界，就是我们周围都是敌对的势力。最糟糕的，我们里边有一个卧底，就是那个堕了个老我啊。外边的仇敌都是通过里边这个卧底这个罪来这个救人来勾引我们来去犯罪的，来攻击我们的。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很难打胜的这样一种征战，我们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要站稳了，不要惧怕。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刚强，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样一种征战。那今天教会出现两种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哎呀，不要打了，基督要讲爱嘛，讲接纳嘛，你看耶稣还说你要爱你的仇敌，那你打什么呀？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不要随便断章取义的说爱你的仇敌。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也要爱撒旦，你们要爱撒旦，你们要爱空中这些恶魔，你要爱神的仇敌，从来没有这么讲过的。我们不要随便这个这样就是，所以啊，征战是必须的，因为当仇敌向你攻击的时候，你不征战，你就想妥协，你就想着投降，这是没有任何调和的地方的。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征战是要征战的。但呢，是神在我们征战，我们打不胜，我们就在后边跟着吃瓜就行了。神在前面打，我们就在后边等着就行了，躺在那儿，趴在那儿，蹲在那儿都可以。他基督打胜了嘛？啊，今天很多很多这有人在讲这样的道理，但这不是圣经教导。是的，是基督在我们征战，基督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但是他同样要求我们与他一同来征战，这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有这样一个先把它站稳了，做好一个迎战的这样一个准备，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装备军装了。第一个，用真理束腰。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神的道也就是真理。那么但是基督教不是一种迷信啊，不是一种像某种宗教一样而是说所基督徒不是对于某种东西的一种迷迷糊糊的这样一种相信，这叫做迷信，而是对真理的降服，这是对的，这是对真理的降服。但是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真理当作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事实，与自己好像没有多大关系的这么一种客观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真理告诉人啊，就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就去把它说是就是完全放在口里边，而是说要把这个自己首先降服在圣经真理的下面。我们要把自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就是用真理来约束我们自己，用真理来规范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首先来受到真理的约束和规范的时候，我们才能站立的稳，也不至于这是松松垮垮、稀里哗啦的，就随便就这么上去了。所以在古代当中，人们都认为腰中的是力量的中心，当用真理束腰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从真理来得到那个力量，来与这个仇敌来征战。所以用真理说讲的是我们的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是靠着真理约束着我们自己。那第二部分是用公义来护行，这个公义实际上就是义，就是 righteousness。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叫做因信称义。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假如哪天撒旦来攻击你，来控告你，说你看你就这样， 神就称你为义了。你把你的义拿出来让我看看有多少，在哪儿呢？你怎么说？你怎么回答他？撒旦攻击了，撒旦怎么攻击？用他的控告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还经常犯罪，你的义在什么地方？我在你身上看不出什么义来呀，为什么神称你为义了？你怎么回？你怎么抵挡他？公义是义所会，那这个义是谁的义？你说是的，我身上没有义，我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称我为义了，借着我的信心，神称我为义了。神称我为义的时候，讲的不是我的义，我里边没有义，讲的是基督的义。你让我看吧，我可以把基督的义指给你看。你这借着我的信心，基督的义就临到了，就算归算在我的身上，也成为我一个护心镜，来挡住仇敌一切的攻击。是的，我是不好，但是基督已经为我做成了。这叫做用公义做护心镜，来防备，来抵挡这个撒旦用他的控告对我们来带来的一种攻击。第三啊，用平安的福音啊，穿这些来预备好做穿。那这是一个很不和打仗很不和谐的一个词，叫平安。你打仗去了啊，怎么会有 peace？ 怎么会有一个和平、一个平安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讲的是说，我们这次征战，我们不是去和他去争斗，也不是去和他拼命。我们和仇敌征战的目的是要夺回，是要夺回被他掠的那些财产。是什么财产？就是那些在最终失落的灵魂。我们与撒旦争斗的目的是要把人，把那些失落的灵魂从他的手里抢夺回来。所以当我们，当然虽然有些这些人是在撒旦的迷惑之下，他们以为我们去征战，我们去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跟他们过不去。我们不是跟他们过不去，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被撒旦所迷惑的。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他们解救出来，用什么？用和平的福音，用平安的福音，把这些人从撒旦的权势下解救出来。这里边一个关键的词是那个 readiness， 是那个 readiness， 是用随时成为随时都要有福音讲出去的，不要等到现在时候，我现在翻圣经告诉你讲什么，那就来不及了。做一个随时的帮助，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啊。彼得吩咐那些要面临着随时受到攻击的这些基督徒说你们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怎么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个常做准备就是这里用一个平安的鞋，能够随时能够作为随时可以走路的鞋，讲的那个 readiness， 讲的是福音，来用福音啊，来这个抵挡撒旦的迷惑和他的谎言，能把人从这个他的权势下边救出来。第四个是以信心为藤牌，那信心是我们知道的，就用信心当藤牌，可以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这里所说的信心，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得救的信心，它可以抵挡仇敌最最厉害的武器。但是在冷兵器的时代，火箭是当时最最厉害的一个具有远程杀伤能力的一种兵器。那这里保罗说的火箭不是我们现在那种 rocket 啊，不是他们当时也没有那么先进啊，是就是把那个箭头绑上火油射出去的时候，那个箭扎在什么地方就点燃那个地方的那个就在那地方能点燃起来。所以那是一个当时来讲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兵器啊，这是很难很难防备的。你打到你射到你衣服上，你衣服就着起来了，什么地方都会着起来。所以我看这时候我就想，我说这个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时候，他怎么就没想这个曹操在那个大雾当中，这个是给他射火箭，他怎么办呢？他那十几条船的话，一条箭也借不回来，可能小命都得送在那儿了。那曹操怎么就不用火箭来攻击这些船呢？啊，我师母就说，你怎么老替古人担忧？这真是没事替古人担忧。你怎么现在防备这个仇敌给你射的火箭过来吧？我说用什么？用信心。仇敌用这个火箭，手机最如果这样，在冷兵器在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一种带火的箭。那么仇敌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兵器是什么？有没有记着？有没有知道 撒旦最大的这个攻击我们的利器是什么？撒旦有很多很多的外号啊，每一个外号都代表他一种特性。我们知道撒旦也别名叫什么？那试探人的来了，那个试探的，那个诱惑人的。所以撒旦最大的本事就是去试探人，去诱惑人，去试探人，通过诱惑让人怀疑，让人怀疑什么？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救恩，怀疑神的信实。始祖亚当就是被这一只火箭啊，一只火箭这种诱惑啊，让这个亚当就失败了。所以信心是什么？是抵挡仇敌这个撒旦诱惑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武器。我相信神的信实，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信心是建立在是牢牢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你仇敌一切的诱惑，一切的恶，我都不再惧怕啊！这是信心当作一个盾牌。最后是救恩作为头盔。那么在交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头和心脏是最致命的这两个部位。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防卫性的武器，而重点的防护部位就是心和头脑一方面说这个救恩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的说，头盔也保护我们的头脑随时随刻都有一个清醒的意识。什么叫做清醒的意识？我们知道在任何环境下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跟撒旦仇敌在这争战，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出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是耶稣基督自己首先伤了那个仇敌的头，所以他才败了。我们要用这样救恩的头盔来保护着我们自己，时刻都要一个清醒的头脑。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有一个信心，我们更要有属灵的知识来装备我们。所以不管仇敌多么的强大，他都无法攻克这样一套的装备。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五个装备都是防御性的，那么每一个装备都是针对撒旦最擅长攻击我们的一种武器，或者它的一种伎俩，我们要可以戳破它所有的伎俩。那么真理我们可以是用来抵挡撒旦的谎言，因为真理来的时候谎言就不攻自灭，而这个公义神的义是以来抵挡撒旦对我们的控告，福音是来抵挡撒旦对世人的迷惑，而信心可以用来抵挡撒旦的试探和诱惑，那么救恩可以用来抵挡撒旦对我们的欺骗。我们知道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他骗不了我们所以这几种防卫性的武器让我们说，可以说我们就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套在我们身上，撒旦的攻击就不会伤害到我们。那最后我们有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那么这里说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指的是说就是神圣灵所赐下的整本的圣经，每一句话都像宝剑一样锋利，可以给撒旦以致命的打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那么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一一的来回击撒旦对他的诱惑，那么撒旦在神的话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今天我们同样，我们要用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我们要不仅仅熟记在心，而且我们要运用自如。所以当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我们把人能够救回来。当我们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或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人的话就是真的是显得无能为力，是那么的软弱，是那么的苍白。但是当我们用神的话去安慰的时候，就会起到那意想不到的果效。所以神的话是攻击仇敌，把我们的弟兄，把我们的这个神的子民从仇敌的捆绑下边，攻击下边拯救出来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武器。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的装备，你看看有没有一件是人手所造的？ 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一件是可以我们自己能够营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信心好像是我自己的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再去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看看信心是从哪来的。所以这些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不仅仅我们要的军装，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后勤的保障。当我们前面征战的时候，如果你后勤跟不上，你的补给跟不上，你也不能去打胜仗的。那这个后勤的保障是什么？就是靠着圣灵。圣灵是我们后勤的保障，我们接着祷告，圣灵就在我们这里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祷告是多么的重要。保罗在这里又用了一个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碎碎念的一个文法，他原文一口气用了四个全部，一个 all 啊，是一个 all 是in all times with all prayers with all perseverance for all saints， 意思就是说用全部的时间，用全部的祷告，靠全部的毅力为全部的圣徒。我们看这个是全方位的一种祷告，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后勤的一个保障。所以感谢神，我们教会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的教会。但是我们盼望说，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周三全教会为全教会祷告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一同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对征战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我们一同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有需要的家庭来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除了有这些周三的为全教会祷告会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姐妹弟兄姐妹，他们成立一些临时的一个祷告小组，为特别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为特别重要的一些事工，他们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我们也看到神借着他们的祷告成就很多很多的事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祷告是我们与这个撒旦是属灵征战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千万不能把这个环节所忽略了。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以弗所书的全部的内容。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扎根真道，所以我就选择以弗所书，用以弗所书做释经讲道。我们盼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讲道，能够让我们对圣经对能够有更深的、更透彻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这本以弗所书叫做一个圣徒手册，是帮助我们如何在地上能够成为行走，能够成为一个神所预备好的一个圣徒，从圣灵的合一，经过不断的装备，不断经过的这个操练，我们最后达到在真道上的合一。所以我不知道这一年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真道上，我们的根已经扎了多深了。是不是有所扎根，而且扎了多深？我要特别感谢，在这段过程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讲，对我的在讲道当中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意见，还有建议，能够帮助我说，能够让讲得更加清楚和明白，也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道中呢，能够更多得到益处。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能够，如果你对讲道有什么的想法，有什么意见，你都欢迎能够跟我提出来，为了我明年能够更好的来传讲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些的改进，我们有一些很多的预备。那最后我要用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问候来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祷告。好，我们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归于你们，归于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姐妹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